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继续讲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广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分了十一品，次第呢宣讲功德品、发愿品、布施品、持戒品、安忍品、清净品，然后寻法品、禅定品、智慧品、静心品、修行品，总共呢有这个十一品的内容。那么在十一品内容当中呢，现在我们在讲第八品，在讲禅定品。禅定呢也是这个六度当中的这个第五度。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修行修正佛法的时候呢，绝对不可以离开这样一种禅定。如果离开了这样一种禅定的本体的话，那么不要说是这个修法的时候，即便是说在文思的状态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堪能。因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禅定它的本体呢是一心一不乱的一种境界。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听闻佛法的时候，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禅定的本体设置的话，那我们心就会散乱。那么人坐在经堂当中，那么我们的心呢已经散在其他地方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听闻的功德是无法圆满的。然后呢，就是说在四维的时候呢，也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没有一个一心不乱的境界的话，没办法安住在法义当中去这个思维，去这个断除这个争议和损减。所以说呢，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呢，都必须要这样一种这个禅定的本体。只不过呢，这样一种禅定的本体是把它的所缘啊，就是说一心不乱的所缘性放在什么地方，这个方面呢，就是必须要这个了解的。咱们修行的时候呢，在这个闻思的阶段已经把这个正见做了一个圆满的抉择。所以说呢，在这个休息的时候呢，就是圆这样一种正见啊，如是安住，如是入定，如是的话心不散乱啊，就可以获得这样一种功德啊，就可以获得这样一种直观双运的功德吧。那么通过这个禅定设置的这个圣观呢，它会越来越稳定，然后它的这个安住时间越来越长的话，它的这个能力就越来越大。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对这个亚浮烦恼，最后在入根本慧定的时候呢，可以说是这个清净它的这个烦恼的所知障，那么都是很有必要性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学法的时候，在了解可以说佛陀因地修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的啊。可以说绝大多数的这样一种这个佛陀呢，都是通过这个苦修六度而成佛的。所以现在我们必须要了解佛陀如何修持，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必须要了解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禅定度的这个必要性啊，必须要可以说是立的升起来。这方面必须要了解的。那么为了这个说明这个问题呢，佛陀还有这些这个传承祖师呢，在经论当中呢也再讲到了这个禅定。有些时候呢是讲禅定的本体啊，比如说如何修持禅定啊，如何九次第修持禅定。有的时候呢讲这个断除禅定的这样一种这个障碍啊，比如说断除五盖可以说是可以升起禅定。或者有些时候呢是在讲这个升起这个禅定的条件啊，比如说我们自己在学习过的这个入菩萨行论第八品这样境地品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呢都是在讲怎么样这个使世间呢怎么样断除妄念啊。实际上像这样都是一种升起禅定的加行，升起禅定的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条件吧。所以说呢，这宣讲的这个侧面是有不相同的，但是呢对我们来讲呢必须要了解的都是需要这个修持的。所以说它的这个前方便呢，首先就需要一个舍弃世间八法。那么就是如果这个对世间八法的这样一种这个需求没有放下的话，要升起一个禅定的本体呢就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说呢，在佛教是这样修持，外道的这个修行者呢也是这样修持。外道的修行者他们要获得这样禅定呢，也需要出家，或者也需要这个守持境界，也需要呢就是说知足少欲，最后呢才可以升起来的。因为说呢，这个禅定的可以说是它的这个基础的方面的话，可以说是内外道共同。所以说呢，它的共同加起来都是相同的。我们在这个了解这些之后呢，就从现在开始呢，逐渐逐渐就开始要这个准备。可以说首先呢，开始对这个世间八法，如果是他的这个看法是可以说以前是很贪执的话，那么就逐渐薄弱下来。薄弱下来之后呢，该舍弃的就舍弃，然后呢没有得到的呢也不需要去这个刻意的追求。有了这样一种心态舍弃了世间八法之后呢，再去升起一个禅定就比较容易。就不像现在就是说这个怎么样去想升起了没办法升起，主要是他的这个心态或者他的这个家境没有圆满的缘故。那么这个就是在讲这个禅定的时候必须要了解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在讲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如何修持禅定。今天所讲的内容呢，就是讲永不希求世间利乐。永不希求世间利乐呢，这个科判当中就讲到了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和他的这些弟子如何在森林当中苦行，如何舍弃这样一种这个世间八法，舍弃世间利乐这样一种这个心态 或者他们自己的行为和他们自己的语言都在这个公案当中呢，可以说是表现得非常清楚的。也就是说呢，前面我们讲过，如果真正要升起一个禅定的话，那么你是个希求世间八法当中，希求世间利乐当中去升起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这个科判当中所讲到的这个内容呢，也有这样一种关联。下面再讲正文。久远之前，当释迦牟尼佛转身为种姓高贵之婆罗门之婆罗门子时，他拥有六位各具相应功德之弟弟及一位小妹。佛陀呢以前转为这样一种这个婆罗门子，他自己呢就生在一个婆罗门的家庭当中，他还有就说是六个弟弟然后一个妹妹，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六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呢都具有相应的功德，就是说在某个方面呢他都是有这个这个突出之处的，都是有特色都有优点的。七兄妹在婆罗门子教授下学习吠陀及其余一切学问，并全部精通，此婆罗门子也因此而声名远播。那么呢，因为这个婆罗门子他自己本身呢就精通一些这样一种这个内外的教典，所以说呢，这个七兄妹在他下面呢学习这一吠陀，然后精通了精通之后呢，这个婆罗门子他自己的这个声名呢就说这个远播在外，他对父母均非常恭敬且孝顺。对弟妹也如上师父亲一般恭敬，并以此种行持而安住于家中。不单单他具备这样一种智慧，而且他对父母也是很孝顺的，对父母很孝顺，对这些这个他的这个弟妹呢也是非常的这个爱护，所以说呢他就说是对上面对下面呢都是如理如法的这个行持。他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这个行为呢，就是安住在家中，也就是说首先是以在家的身份行持这样一种殊胜的这样一种行为。后来父母皆双双离世，待婆罗门子从悲哀心境中恢复过来后，他便告诉弟妹道：世间人一般都愿共享美妙生活，但不管他们情愿与否，死亡总有一日会降临，一旦他降临必会使家人各奔西东，且能引申无穷痛苦，所以我欲出家修行，至于你们还是好好享受在家生活为妙。那么后来呢就说通过这个无常的本性吧，无常的本性这样显现的时候呢，他的父母就离世了。那么婆罗门就说婆罗门子他非常这个悲哀吧，然后呢从这个一段时间过后，从悲哀的心境当中恢复过来之后呢，他就决心要出家，然后呢告诉这些这个弟妹，告诉这些仆人等等，他就是说呢，实际上呢一般的人都喜欢这样一种这个一起团聚，然后在一起团聚的时候呢不要出委员，不要出障碍，然后呢就是共享这个美妙的生活，但是呢不管他们就是愿不愿意吧，情不情愿，反正呢就死亡总有一天会降临的，分了就是这样的一种无常的分离呢也是总有一天会降临的。所以说一般的人呢，虽然是他这个想要这个长寿不想死亡，想要一起就是说可以团聚而这个享受美妙生活都是这样的，但是呢就说是这个无常的本性一现前之后呢必定要分开的，就是无常的本性。一旦他降临必会使家人各奔西东，如果降临死亡或者分离的这一刻到来之后呢，那么就说即便是这个感情再好的这样一种家人呢也会各奔东西的。所以说华智仁波切也是讲过，法文如意宝以前也是讲过吧，现在呢我们在聚在一起的时候呢也是一种这个前世的这个三业力聚在一起的，所以说呢不管怎么样反正都要分离的。那么在这个聚在一起的时候呢，那么最好还是和睦相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非常关键的。所以说呢我们就相聚的时间很短暂，那么在这个很短暂的过程当中呢应该和睦相处。那么像这样的话，一方面会各奔东西，一方面在分离的时候呢它会引发无穷的痛苦。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他们在团聚的时候呢没有思维过这样一种无常的本性，他们一直认为呢这样一种情况呢就会就是永远保持下去，所以说没有思考到无常的这个本性，没有提前做准备。那么在没有做准备的状况当中，一旦这样一种死亡来临，一旦这样无常分离来临的时候呢，他们就说这个引申的痛苦就远远超胜于这个本身分离和死亡的痛苦。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他通过这样思考之后呢尊者说呢他想要出家修行，那么你们呢就说在这个家里享受生活妙喻是非常好的。因为他这个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自己内心当中升起这样的出离心呢，他也不会，他不知道别人的想法，不会去勉强别人。有时候就是这样的吧，自己就对轮回很厌离的时候呢，那么其他人不一定这样这个厌离的。所以说这个尊者他也是这样想，他自己对这个轮回对这个无常的本性看得很透彻，他愿意出家，但是其他人他的弟妹这些不一定有这样一种境界，所以说呢他就是 最后分别的时候呢，就教诫他们呢，还是在家里享受寓庙生活还是好一些。弟妹听罢，个个热泪盈眶。他们深情对兄长说道：“父母已远离我们，难道兄长也要将我们舍弃？无论你到哪里，我们都会死心塌地跟随。”那么他的弟妹听了之后呢，他们就说，一方面可以说是具有善根，另外一方面呢，对他的这个兄长呢也有一种这个依赖之情嘛。所以说呢，本身呢就在父母在这个父母在世的时候呢，几乎来讲是依靠父母生活。但是父母可以说去世之后呢，他的兄长一方面他是这个可以说是长兄吧，从另外角度来讲，他又具备智慧具备大悲心，他是一个依靠处。所以说呢，从方方面面观察的时候呢，他们还是可以说是这个不能够离开他的兄长。所以说呢，发愿呢也是发愿，就是说是这个出家吧。七兄妹跟随随即就跟随大哥，舍弃众多财富亲友，前往森林中出家苦行。不仅他们紧紧跟随此位尊者，就连仆人仆女与尊者关系友善之亲友也追随他一起出家求道。那么他就说是他们知道大哥的想法，然后他们自己下定决心之后呢，把一切这样一种这个财富把一切这样一种这个绝大多数的亲友呢都抛弃了，他们也愿意到森林当中出家苦行。不单单是他们，就是这个这个兄妹七人跟随他的这个兄长，还有呢他们平时伺候他们的这样仆人还有仆女，还有一些这个一些朋友呢，也愿意跟随他们一起出家求道。森林中环境优美之地，有鲜花盛开，他们既在此圣地一进湖泊处安顿下来。那么他们自己选择的一个地方呢，也是选择一个非常这个殊胜的地方，殊胜非常善妙的地方。也就是说呢，这个地方呢鲜花盛开，环境呢很优美，没有什么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可以说是相关的人的打扰等等，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面呢安住。因为这样一种这个地方呢非常容易帮助就是说修行人升起这种禅定的功德。所以说呢，在修习禅定的时候呢，远离困扰，然后呢在一个比较优美的地方选择安住的话，就是很有必要性的。众人在互相间距不远处，各自以树叶搭成茅棚，仍然即从此开始一心坐禅。他们在这个什么，他们在这个森林当中呢，就说以这个通过这样的一种树枝树叶等等做成个茅棚，而且相隔的距离呢不是太远因为就要互相照料互相照应。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也不是很近也不是很远，如果太近的话互相影响，如果太远的话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没办法互相照料。所以说在不远不近的地方呢，就是各自搭茅棚，各自开始这个修法坐禅。他们相约每隔五天便到尊者前闻法，而他则为诸人宣说应去入真正禅定道理，贪欲过患，尽速知足少欲之功德，懈怠过失及信心功德等佛法。那么他们一方面在这个各自修行，一方面呢还在这个尊者面前呢要听闻这样一种这个正法，因为一方面要修行，一方面还要知道可以说是这个正见。因为说呢，他们自己也知道一边闻思一边修的话也是非常好。所以说每隔五天就五天一次呢，就在尊者面前说法。那么尊者因为他就具备可以说是精通内外道这样一种佛法智慧。所以说呢，就随顺个人的根性呢，就开始宣讲真正去除禅定的这个道理从道理上，从修法上面，从障碍方面家行如何正行的时候如何，后行如何等等等等。反正呢，如果你要修持一个真正的禅定呢，这些家行正行后行或者怎么样除障怎么样增上呢你不听闻，你不精通，那么这个时候是无法真正升起禅定的。所以说我们很多人都喜欢修禅定，但是在修持禅定的这个之前呢，把这一切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可以说内外加行嘛，必须要精通，精通之后呢才知道如何断除障碍，如何增上这个禅定的道理。然后呢再跟他们宣讲贪欲的过患，如果就是说是内心当中对这个蒙众法任何一个法如果升起贪欲的话，他就没有办法一心安住在所缘当中。所以说呢，贪欲实际上有很多过患。那么下面呢还要这个尊者从和这个第四天的对话当中呢还要有所了解的。然后还要宣讲净处的功德，然后呢净处自助少欲的功德等等。然后呢，如果就是说不精进修法，成天处在懈怠当中，如果成天处在懈怠当中的话，他有这些过失。然后呢，如果对这个上师三宝、对修行等等升起这个信心呢，他有种种的功德宣讲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佛法。仆人对他们也恭敬爱戴，从湖中采得莲藕后，便于荷叶上均分，然后便敲响木头，以明进食时间已到。 然后呢就是仆人仆女这方面呢对他们做这个服务吧，啊，给他们做服务，为了使这些这个以前的这些主人呢能够一心一意的修法啊，不要为了这些这个食品到处奔波影响修法的缘故呢，他们就开始这个发心了，开始发心呢就是准备这个饮食，所以他们从湖中呢采的这个莲藕，然后在这个荷叶上面就是这个按照啊这个多少人啊多少份啊平均分了之后呢，然后开始敲响木头，敲响木头的话就是开始说明这个进食的时间也到了。待仆人回去后，众人进行完念诵火供移归，便按年龄长幼顺序次第将莲藕拿到自己茅棚内享用，接着又继续开始进修禅定。那么仆人回去之后呢，他们听到就是这些这个这些这个修法的人听到这样一种这个敲木头的信号之后呢，他们就开始结束坐禅，然后呢开始做一些后行的念诵啊，或者做一些火供啊等等，把这些做完之后呢就开始进禅，吃完之后又开始继续修听。除去共同闻法外，众人相互之间绝少往来探望，大家都守持清净戒律，以寂静地如法修持，享受禅定安乐。然后他们自己他们就说互相之间是怎么样的呢？互相之间呢，虽然都是非常熟悉的可以说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这个兄长和这个弟妹之间的关系，还有这些朋友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们知道，如果平时经常聚在一起聊天呢，说一些这些事情呢，肯定会令心散乱，可能没办法一心一意的，就是说这个安住禅定。所以说呢，他们除了这个可以说是这个闻法的时候聚聚之外呢，像这样的话，就平时呢，就是这个不会就是说这个往来探望。大家都处在这样一种这个状态当中修持禅定，实际上这个方面呢就讲了很多修行禅定的这个观要虽然是一种传记的形式，但是呢就讲了很多观要，比如说这个方面呢，比如说是这个互相串门方面呢也是一种这个过患，互相闲谈增长这个分别念，这个也是修持禅定的障碍，或者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为了这个为了这些这个饮食如果长途奔波的话也会影响自己的障碍。所以说有的地方讲呢，你要修禅定你选的地方不要太遥远了，如果离这个聚落太远的话，那么你去寻找一次饮食你会耽误你很长的时间，所以像这样的话必须要离这样一种这个化缘的地方，找到饮食的地方呢就是这个不是非常远的地方，这个时候就容易得到这样一种供养。这方面呢就是有一定的必要性的，如果你这个长时间奔波的话，你的心一散乱，所以说对修行禅定呢绝对会有障碍的。所以这一方面呢一个一个观察下来的时候呢，和其他地方讲的这个论点当中讲的修禅定的方法呢是特别这个相似的。他们快乐生活之名声不久即达于天界。第四天闻之后为观察就近猛日清临寂静苦行处。那么他们在这个快乐生活，在这个树林在这个森林当中可以说是这个清心寡欲的修持这个禅定，然后呢这个他们的这个心境非常快乐，这样一种名声呢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吧，尤其是如果第四天知道的话，他有他的这个天耳，或者通过其他的天神呢，或者通过四大天王等等，他们也可以就是知道这样的消息。那么第四天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他就想要知道观察一个究竟到底他们是怎么想的呢，他自己呢就是这个亲临到了这个他们苦行的地方。他看到尊者所欲享用之如象牙般莲藕后，就趁仆人回茅棚之机将莲藕引立起来。结果当尊者来到分藕之处时，不见莲藕，只见满目凌乱荷叶。他当时想到自己所应他想到自己所应得之份额恐已被别人拿去，于是就心无丝毫怨恨的又重返茅棚坐禅，且因害怕扰乱众人心引人不悦而未给任何人讲明。那么就说这个第四天他就开始就是观察开始观察的第一步呢是什么呢？第一步呢他自己就开始就是把他的这个莲藕藏起来，藏起来之后呢这个方面他就知道，如果这样几天之后呢肯定会这个事情会暴露之后呢，通过互相的问答他就知道他们内心当中的真实想法了。所以说呢把这样一种莲藕首先就是这个藏匿起来了，然后呢就说这个尊者他来到分藕的地方的时候呢，就看到这样一种这个荷叶很凌乱，以前就摆得很整齐的，这样自己这一份莲藕已经没有了。他当时就是想呢这个自己应该得到这一份呢可能是被别人拿去的，也许是误拿。他因为从他自己最后的表白他的这个当中呢，就没有怀疑过别人偷他的东西的，他没有这样的想法，一刹那没有生气过的。所以说呢他当时也许就是在想，也许是别人是拿错了或者误拿了他的东西。所以说呢他自己呢就是这个 没有生起什么怨恨啊，虽然他自己的这个啊，就是说每天吃一顿吧，就是每天吃一顿这个莲藕这个这个唯一的一个饮食啊，被别人拿走之后呢，他还是没有任何的怨恨心，他自己呢就是回到了茅棚继续坐禅，然后呢他又害怕把这个事情说开之后呢扰乱这些这个坐禅人的心嘛，所以引起别人的不悦，所以说呢没有给任何人讲他这个情况，就是说自己的这个饮食没有了是到底怎么回事啊，他如果把这个事情讲了之后呢，也许就是说其他的这个修禅的人，他们的心就会这个散乱，如果心一散乱影响他们的禅定嘛，所以很多地方对这个问题呢也是这个有说明的，比如说尤其是在这个汉地的这个禅堂当中的话，尤其就是说是非常注意不能够扰乱别人坐禅人的心，大家都是在一心一意的坐禅的，所以说呢有这样的一种讲法嘛，如果就是说你去这个宁可你去这个扰乱这个搅动千江水，你不要去打乱这个道人的心，所以这方面因为他坐禅的功德是很大的，一心他安住在这个可以说是这样的一种禅定境界的时候呢，可以得到很多的福德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说不能够给别人制造这些这个委员的障碍，还有呢平时比如说在听法的时候思维的时候修法的时候呢，都不要去造这些障碍，如果造障碍的话还是有很多的过失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考虑呢，他也没有给任何人讲明这个情况，其他人及弟妹均认为尊者已经享用过莲藕，便各自取回自己份额回到屋中享用后又接着坐禅，其他的人呢他们就说是认为呢尊者那份呢已经取走了，所以说呢他们就是没有怀疑没有生起任何的怀疑心，然后呢把自己的那份拿了之后呢，又回到自己的茅棚当中开始坐禅，如是度过一二三四五日后，第四天一直将莲藕藏匿，而尊者则未生丝毫不悦，那么就是因为他内心非常调柔确实很调柔的一方面呢讲的时候呢这个修禅定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可以压制一些粗大的烦恼，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他也不是一般的修禅的人他可以说是具备这个智慧具备大悲心的，具备安忍功德的人，所以说呢一定五天他没有吃到东西的话，他这个尊者的本人的话丝毫的不悦之心呢就没有升起过的五日过后至下午时分，当众人又团聚闻法时，大家这才注意到尊者身体已日渐憔悴，他眼眶深陷颧骨突出面色暗淡，声音低弱，神态疲倦，大家忙问他消瘦疲累原因，尊者就将原委向大众讲明，到了第五天要开始听法的时候呢就他们五天听一次法，那么又准备开始讲法讲闻佛法的时候呢，大家一看到尊者的已经变成这个样子，所以说就问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呢他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尊者就讲的这个五天之中的话都没有就说这个吃到东西，每次呢自己那份莲藕都没有了，所以说呢没有吃到任何东西的缘故呢，就导致了这样一种这个状况，所以说呢有时候也是这样的嘛，就是即便是这样一种修禅定的这样的人苦行的人呢就是说这个最基本的饮食还是要保证的，如果就是连这个基本的饮食没办法保证的话，那么就是会影响这个影响自己的色身，如果影响色身的话也会影响修法，这个在这个比如说我们在看过米达之巴尊者的传记，他是通过精进的修法，他也有这样的一种禅定，又这样的这个圣观，但是必定他是处在这个欲界当中，欲界呢必须要通过这样一种饮食来维持这样的色身，所以说呢像这样一种观察的时候呢基本的饮食呢还是需要的如果我们缺少这个饮食呢，欲界的身体也是受不了，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尊者就把这个情况呢给大家讲明了众人不觉深感纳闷，我们苦行之时为何会出现此等非法行为，大家心生不悦，亦深感稀有，同时也因略感羞愧而将头低下，那么众人听到原因之后呢就是这个非常纳闷，为什么在苦行的地方大家就是在手持清净戒律的时候呢还会出现这个这个莲藕被盗这个食物被偷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呢，大家就很不高兴，因为就是说被偷的可以说是谁被偷的呢，随着这个食品呢就是他们这个一方面是上司吧，一方面也是兄长的东西被偷了，所以大家呢就是这个特别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不高兴，然后一看就很稀有，同时呢也略感羞愧，为什么略感羞愧呢，他们一直就说是这个认为这样一种偷盗的事情在这个团体当中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那么现在呢这样一不光彩的事情在这个团体当中这么清静的团体当中出现了，所以说他们因为是这个团体的一部分，所以说呢他们自己呢也是因为出了这个事情呢略感羞愧将头低下，虽然他们自己呢没有做这样的事情虽然他们自己绝对没有做这个事情，但是呢从这个团体的这样一种这个团体的这个角度考虑的时候呢还是感到有点羞愧。第四天此时施以加持， 那家更不明所以，迷迷糊糊，尊者大弟弟便首先澄清自己清白，又骂那道莲藕者道。那么就是在这个情况下面呢，这个第十天就是要通过他们各自的表白来看清楚他们内心当中的这个苦行的目的啊，苦行目的到底是什么，是不是真正的苦行。所以说呢，就通过他的加持呢，这个大弟他就尊者的这个这个大弟弟呢，首先呢就说澄清自己的清白，就说这个莲藕绝对不是我偷的，首先就说是澄清的，然后呢就开始咒骂这个偷莲藕的人。尊者，无论谁拿你莲藕，都愿此人享有财富圆满之家及美丽妻子，同时子孙延绵不绝。我们在这个注释当中说得很清楚，因为就说是这个一般人的心态和这个修行人的心态呢就完全不一样的，尤其是苦行者的心态和一般这个世间上享受贪恋享受的人的心态是完全不相同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世间人的心态呢，就是唯恐得不到这些圆满，唯恐得不到这些玉妙，所以说他们在这个诅咒的时候呢，诅咒别人断子绝孙呐、诅咒别人像这样一种这个遭遇不幸啊等等等等，他们就是这样诅咒的。但是呢，就是苦行者呢，他们是这个是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子孙，或者就是说这个温暖的家庭啊等等，其实是完全是累赘，完全是修道的障碍。所以说他们在诅咒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从这个方面就是说是这个愿他们就是可以说这个方讲的，愿他们拥有这样富裕的家庭，还愿意这些这个男的修行者呢，或者男的人呢，拥有美丽的妻子，然后使他对家庭呢，就是说是这个非常的这个挂念，对这个妻子呢也是非常的贪恋。然后呢，有了这样家庭有妻子之后呢，还有这些这个子子孙孙延绵不绝。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如果一个人一个一般的世俗人有了这些东西之后呢，他的道心是完全不会有的肯定不会有这样的道心的。所以说呢，从这方面观察的出的一些大菩萨大士之外他们就是说处在这样的家庭当中呢不会升起丝毫的贪婪心之外，那一般的世俗人如果有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就是这个温馨的家庭，或者有了这样的美丽的妻子，有了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子子孙孙像这样的话，就四世同堂五世同堂，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可以说是情况之后呢，不升起贪心呢，就是非常奇怪的事情了。所以说呢，在这样一种这个前提下，他们咒骂的这个内容呢，也是愿那个偷莲藕的人呢，能够得到这些所谓的这些这个不是不愿意，或者得到这样一种违缘障碍，就他们内心当中所认为的这些东西吧。所以从这方面他们自己的内心当中发愿，可以看起来他们确实是从内心当中已经舍弃了名闻，内心当中已经把这样一种世间欲望真正已经抛弃了，否则呢绝对说不出这样一种话来的。二弟则诅咒道诅咒说尊者无论谁拿你莲藕，都愿此人很享美妙珍珠项链孩子饰品等财物境界圆满。二弟他开始表白自己的可以说表白自己没有偷东西，没有偷莲藕，然后再对这个偷莲藕的人诅咒不管是谁偷你莲藕，那么愿这个偷你莲藕的人呢，他能够恒时享用这个非常美妙就是又大又光亮的这样一种这个珍珠，然后还有这些各种各样的宝石穿成的项链，然后还有孩子的饰品。孩子的饰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明他还有孩子，然后呢就是说这个给孩子的做装饰的这样一种装饰品等等，这些东西就是说愿他拥有这样财富，拥有家庭，也因为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孩子，而且孩子的这种饰品都是很圆满的所以说愿他们呢也拥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东西。三弟则说道：“尊者，无论谁拿你莲藕，都愿此人耕种之后，即收获众多粮食财产丰饶与儿子交谈时能心生欢喜，不顾及生命长短，恒喜住于家中。”那么他三弟诅咒的时候呢就愿就是偷你莲藕的人，然后呢就在这个耕种的时候呢，不需要可以说风调雨顺吧，耕种之后呢马上就可以收获，不会遇到这些就是说是这个缺少阳光啊，或者就是缺少这样一种这个雨水啊，或者遇到各种各样的一种这个灾害啊，这些都没有，反正呢就是很顺利的就能够这个收获到很多粮食，通过这些粮食呢获得这个丰富的财产，然后呢还拥有这样的家庭和儿子交谈的时候呢也能够心生欢喜。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儿子也很孝顺就是他们之间的话就是相处得很好。如果就是说他在种庄稼的时候遇到这些灾难的时候呢，他也许偶尔会升起这个厌离心的，但是呢如果就是说什么障碍都没有的话，他的厌离心无法升起来。而且如果他的儿子不听话的话，他也有的时候偶尔会升起厌离心，但是如果和儿子谈话的时候心生欢喜的时候呢，说明他的这个一切都很顺利这个方方面很顺利，然后在这样的状态当中根本不考虑生命的长短，很省得喜欢住于家中不升起丝毫的这个厌离心，他就开始这样诅咒。 然后呢，四弟又接上话茬，尊者，无论谁拿你莲藕，都愿此人能享受国王亲手扶持，愿国王也是仆人对主人那般那样对他恭敬，顶礼恭敬，他则尽享国王奢华生活。那么他师弟开始诅咒了，他师弟诅咒的时候呢，愿他能够得到这个国王的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恭敬啊，得到恭敬的国王恭敬，而且国王恭敬的时候也是亲手服侍他，或者就是给他倒饮料啊，或者给他送这个食品啊，亲手给他就说是送上妙衣啊等等等等，反正呢就是说这个受到国王的这样一种这个服侍，国王呢对这个他呢像这个仆人对主人那样恭敬顶礼，所以他自己呢就享受犹如国王一样的一种这个这个奢侈豪华的生活。然后这方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方面的发愿呢，一方面如果受到国王的这个亲手服侍的话，他的傲慢心会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增长一个人如果有这样一种地位受到国王的这么就是说这个这么大的这样一种这个恭敬的时候呢，一般人很难不生起这样一种傲慢心。就是说以前我们知道这个乌达国师他就说是个十四位高僧的话，冤家呢一直找不到下手的机会，因为他十四位高僧的话他清心寡欲守持戒律，所以说呢他这个通过受戒的威力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戒神的保护，所以说他就说这个冤家呢根本找不到下手的机会。那么后面最后一次他就得到了成了国王的国师的时候，他坐到这个檀香部的宝座上的时候呢，他就想到升起了一念我慢心，他就像这样一种檀香宝座呢就说我现在居然做到了，我做了国王的国师，现在升起一念傲慢心的时候呢，一下子就被这个冤家债主呢找到了机会，所以他膝盖上就生了个人形疮嘛，人头疮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最后通过迦罗迦尊者的加持，他自己才痊愈的。所以他最后就不是去造了一个慈悲三昧水忏，这方面也是说明了，如果一个人受到了国王的这个恭敬之后呢，他就是这个很容易升起傲慢，像悟大国师就是那么深的智慧，那么深的这样一种德行呢，他都要升起这样傲慢的话，何况说一般的人，他得到这样一种这个大官，得到这国王的这个恭敬的时候呢，绝对会升起傲慢心。所以像这样的话，如果得到国王的这个亲手扶持的话，他会升起傲慢，升起傲慢的话，就不可能去真心真意的这个修法了。所以说呢，一方面是这样一种这个意思，而第二层意思的话，就是敬赏国王这个豪华生活，他受到国王的恭敬，而且他的这个生活也很糜烂，也很豪华。很奢侈，所以说呢就更加没有求道之心，所以从这方面呢给他做个诅咒。五帝接着诅咒尊者，无论谁拿你莲藕，都愿此人变为国王大臣，受众人赞叹，享名闻利养，国王也对他恭敬。那么他这个五帝诅咒的时候呢，不管是谁拿莲藕呢，都能够变成这个国王的大臣，然后受到国王的这样一种这个信任，受到这个人民的这个赞叹，然后呢他自己就是又有名又有利，在这样一种这个生活在那种情况当中生活，国王对他呢也是非常恭敬的。如果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的时候呢，也是无法升起这个厌离心，无法抛弃世间八法，肯定会就是说这个沉迷在五蕴当中，没办法这个流转的。所以前面我们讲过这些诅咒的内容啊，这些方面实际上是这个应该从反方面去考虑，因为这些修行人他们把这些东西他们所诅咒的东西啊都是障碍，什么障碍呢，就是苦修者的障碍，修禅定的障碍，所以说他们就怨这些人得到这些障碍的。所以说我们应该知道了，不管是怎么样，如果有这样家庭妻子啊，或者有这样的子女啊，有这样一种这个珍珠项链啊，或者有这样一种这个方方面面的这样的顺缘呢，一个人的这个道心很难升起。所以说为什么说是在这个人间啊，就是在六道当中呢，人道他去修行正法比较这个比较合适，而且在四大步骤当中呢，南瞻步骤比较合适。那么就是因为呢，在这个南瞻步骤当中呢，有苦有乐，而且呢，就是有升起厌离心的机会。这个方面呢，就说是这个。说明呢，在这个修法的时候呢，如果是太一帆风顺，没有丝毫的障碍的话，然后他的道心就是很难以真正的发起来的。所以要在这个修法的时候呢，还是有的时候受一些痛苦，受一些痛苦的话，他对这个修法的这个可以说这个心呢，他比较坚定。就是说，一通干部他也是经常提到吧，像这样的话，就是经常是说这些年轻人啊，就说年轻人的时候怎么样呢？年轻人没受过苦，年轻人没受过苦的话，他就是不知道这个轮回当中有怎么样的痛苦，没有亲身感受过，没有亲身感受过的缘故呢，厌离心是非常微弱的。而一些老年人呢，他一辈子过来之后呢，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人，都经历过了，所以吃了很多苦，他知道这个轮回的真实的痛苦的本性，所以容易升起这样一种道心。所以为什么有些这个有些老年人他自己在这个晚年的时候在念佛啊，方方面面呢，他这个信心呢就不容易变化，他增进了他这个道心比较稳固的原因所在就是这个。所以说，如果是个年轻人，他有些阅历，他是有一些这些这个受些痛苦的经历的话，也能够帮助他就说这个升起出离心。所以说，在这个 修法的过程当中，如果是名声太大了，或者就是说他的这个钱财太多的话，这个从一个角度来讲，某个角度来讲呢，肯定是成了一个障碍的啊。这个方面是在很多经论当中这样讲过。所以说呢，有的是为什么佛陀和这些上师要教导我们，就是说尽量要少结缘，尽量和这些这个这些这个施主啊，这些居士呢，不要多打交道。如果多打交道的话，就是说就是说有的时候呢，财产名声过于多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很难不成为障碍的。所以这方面也必须要了解。六地则说，尊者无论谁哪里莲藕，都愿此人学好吠陀后能为别人宣说，而众人对苦行者都以有所希望，企图心行供养。那么他就说是不管是谁拿了莲藕呢，都愿这个人精通了吠陀，精通吠陀之后呢，能够善巧流利的给别人宣讲，他自己呢就说是个得到名声，他自己呢因为给别人宣讲的缘故呢升起名利心等等等等，而别人呢也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有需求有企图心呢对他做供养，也就是说他自己呢本身心也不清净，他自己为了得到供养，然后给他供养的人呢心呢也不清净，所以就是处在这方面呢会坏他的这个精神和后世吧，从这个方面进行观想的。所以这个方面呢，虽然这个地方讲是学好了吠陀给别人宣讲，也说明了现在我们就学佛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就说单单是为了给别人讲法就学习佛法的话，或者就是说认为自己学好了佛法之后呢自己的名声远播，然后呢远近闻名大智者就是我就是某某人，这方面的话学法的目的已经搞错了。我们并不是在否认你弘法利生，确确实实呢很多地方讲的时候呢，如果你通过清净的心就是非常清净，你不想自己的名闻利养，如果你清净的心去宣讲一句佛法，那么这个功德是无比就是超胜的，前面我们已经学了很多次了。那么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他学法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一个智者为了精通智慧之后呢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的智慧，然后呢就是说给别人提难题，别人回答不上的时候呢，自己就说是升起某种这个优越感等等等等。所以像这样的话的发心就是非常的就是这个不清净，如果这样的心态去学佛的话，那么就是没有办法得到佛法的利益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我们观察的时候呢，如果自己的心真正清净就是看到像这样的佛法这么衰败，然后呢这些众生呢如此缺乏正知正见的话，如果能够有个清净的心能够把我自己了解的这个智慧佛法的这个道理给别人宣讲，这个功德是无量无边的确确实实自他二力的这样的殊胜的法门。但如果为了名闻利养去这个心态去听法去学法去思维去背诵，怎么样反正都是成了一种这个恶业的因这个方面必须要了解。朋友说到，因为他还有一个跟他出家的这个亲友，或者前面所讲的一个朋友，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朋友说到，尊者无论谁拿你莲藕，都愿此人能享受从国王那里得到的400座富饶城市，愿他不离贪欲而死。他的朋友就这样开始说呢，不管是谁拿了莲藕，都愿这个拿你莲藕的人呢，能够得到400座富饶城市的奖赏。然后他自己呢，就是在这个400座城市，就是说对这个400座城市呢，非常的贪执，然后呢，在不离开种种贪欲当中死去。仆人紧跟朋友说道：“尊者，无论谁拿你莲藕，都愿此人在朋友中当上最大官职，永离国王永离国王惩罚。”对女人极乐生欢喜心。他的仆人呢开始这个发愿或者开始诅咒，不管是谁拿了你的莲藕呢，愿他能够得到最大的官职因为他是一个仆人一个仆人的话认为就是说是这个，因为他是这个可以说对这个其他的主人呢这方面的话就是这个城市的，所以说没有自由，是吧？他自己的眼目当中呢，如果都能得到当上个最大的官职的话，他肯定就是说是这个不会去当别人的仆人吧，他自己呢就是说这个对这个这个地位方面，因为他这个仆人的地位是很低的，他的心目当中呢可能除了国王之外，那么可能就是这个这个大官最大的官呢就是这个最荣耀的，所以说他就愿这个人呢能够当到这个最大的官，然后对女人对极乐这方面也能够升起这样的欢喜心。小妹也不放过主的机会，尊者无论谁拿你莲藕，都愿此人能成为国王王妃，外相漂亮财富圆满能为1000王妃中最好王妃。可能他就是说对这个女人所做了诅咒吧，或者就是说虽然这个偷肉的人如果是个男人，愿他下一世能够转成一个王妃 啊，像在他的认为，在女人当中应该是王妃，就是这个王妃的地位应该是最高的，因为就是不没办法超过国王。那么就是说，在古代，在现代的话，真正当女王的这些这个当女王的这样一种例子还是很少的。所以说大家都知道呢，就是说这个地位最高的肯定是国王呢。所以说呢，他就认为呢，女人当中的话不可能当国王，女人最高的这个地位呢，最炫耀的事情就应该是王妃了，而且应该在一千个王妃当中呢，就是第一个王妃，最好的王妃，最受到这样国王的宠爱的王妃，他就认为这样肯定会彻头彻尾的堕落。所以他这样子的话，他就开始做了一个诅咒。仆女则澄清自己道：何人只看见莲藕，而未看见正法，则他已远离一切善法。愿他受众人恭敬啊，并沉迷于其中生过活。还愿他喜爱美食。那么仆女开始澄清自己呢，如果任何人啊，因为他眼中只看到了莲藕啊，就是说没看到正法，因为如果他看见了正法的话，就不会去偷莲藕了。所以说呢，他看到莲藕之后呢，就忘记了正法，没有见到这个正法当中取舍之处，所以说他自己呢已经远离了一些正法，远离一些善法的人呢，愿他呢受到众人的恭敬啊，沉迷于众人恭敬当中如此的生活，愿他呢喜爱美食。那么喜爱美食的这个什么样的这个意思呢？就是在我们那个贪欲当中呢，有的时候最触猛的贪欲呢，可以说欲界当中呢，就是这个男女之间的贪欲，这个是最触猛的贪欲。但是最难断的贪欲是什么呢？最难断的贪欲就是美食的贪欲。啊，确实的，有的时候呢，我们就出家之后嘛，出家之后呢，可以说对这些呢，可以说粗大的、比较猛烈的东西呢，能那个中断的啊，就是说就知道呢，不能够就是说这个不能够做这些非法的行为啊，不进行啊，非凡行啊，这方面不能做，能够就是说是这个比较容易的斩断这样的一种这方面呢，这个很粗猛的方面呢，比较容易斩断。但是呢，就是对这个美食方面呢，就是这个他的这个贪欲就是这个很微细啊，很难断除。非常难以断除。所以说我们知道呢，就是说这个每个人，反正不管有些人呢，他对这个衣服方面很随便的，但是吃的方面呢，他就说这个就说这个非常贪爱啊，自己家乡的口味啊，或者自己愿意吃的东西啊，这方面就是很难断除的。所以说呢，如果一个人过分的贪爱美食的话，他自己也难以从这样的一种贪欲当中解脱出来。如果有这样一种贪欲的话，确实是很难以修法的。所以这方面我们是在讲道理啊，确实道理就是这样的。但是实际意义上呢，就是要真正断除呢，前面我们讲过的，这个是很微细的一个这样的一种这个贪执。就是说道理上面首先要明白，首先要了解，然后了解这个之后呢，就是逐渐能够断除了，就是非常好。林中夜叉大象猴子平日也常听尊者讲法。知道发生此事后，他们也深觉羞愧难当。那么还有临终当中有些夜叉、大象、猴子，这方面平时也是听这个尊者讲法，对尊者也是有信心。知道尊者的莲藕五天当中连续被盗了这样一种事情之后呢，他们也非常羞愧，为洗清自己，证明自己清白。夜叉首先说道：尊者，无论谁拿你莲藕，都愿此人经常装修殿堂，整日修补污水沟，天天享受日光沐浴。他这个夜叉实际上他自己的这个诅咒的话，就是说是经常修殿堂，就是自己经常装修，按照现在我们的说法，就是经常装修自己的房子今天要这样装修，明天又那样装修，反正呢就是说经常装修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样的话就会这个耽误自己的这样一种文思修行就耽误自己修法的这样一种这个时间。而且呢，如果经常这样装修的话这样经常弄来弄去的话，说明他对这方面很贪执。如果对这方面很贪执的话，就是可能对正法方面的意愿呢不强的不强。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说你装修的话可以，但是就是为了这个冬天非常寒冷的时候呢，你做一些装修这些方面可以，但是经常这样搞，经常就是换这些花样就没有必要了。所以像这样的，为了就是说能够通过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嘛，相对稳定的环境，把这样的一个房子装一装就是比较暖和一点的话，这个是可以的，上次都是这样开许过的，但是就经常这样做不行。还有呢，就是整天呢就修补污水沟。这个自己房子后面的排水沟今天又挖之后又换个方式又开始挖，像他每天这样修补，每天这样挖的话，那么实际上呢还是一种这个可以说懈怠的一种这个表现确实是一个懈怠懒散的一个表现。对这些这个比较这个这个可以说引发懒散的这些事情呢，就非常有兴趣很有兴趣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整日修补污水沟呢也是这个也是这个不行的。然后呢，天天享受这个日光的沐浴天天晒太阳这个方面呢，尤其在藏地方面的话，很多人都喜欢吧就是我们大家都喜欢，就是冬天的时候呢晒太阳很舒服的。但是如果就是说对这个很贪执的话，可能他自己的这个心思呢就不会放在修法上面了。所以说呢，对这方面的话，有的时候呢就说这个 啊，做不到之前，没有完全断尽这个贪欲之前呢，也不做也不行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你的房子就是说太破烂了，太破烂之后呢，引发你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身体上面疾病呢，也会长时间的影响你的文思修行。所以这方面呢，不能过于随便啊，太潮湿了也好，或者就是说漏雨了也不管，自己睡到雨水下面，这个也不行。然后呢，就是说污水沟这方面的话，你这个掏一掏挖一挖呢也是可以，但是呢，经常把这些东西弄来弄去的，今天把这个柴火搬过去，明天搬回来。然后又换个地方搬，像这样的话好像找不到事情做的话，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心比较懒散啊，就是还没有放在这个正法上面的，所以这个方面是一个方面避免的。从另外角度来讲，过于就是说这个肮脏啊，这方面也不行的啊。去尤其是这段时间呢上次都在强调自己的房内外的这样的环境，自己身衣服的环这方面的这个清洁方面都需要注意，所以说呢要避免两个极端，这个很关键的。大象则开口说道：“尊者，无论谁拿你莲藕，都愿此人被六百旬所捆绑，锋利铁钩也将其勾牢，然后再将其置于寂静月异森林中，并令其离此而去入城中。”大象他自己最害怕是什么？最害怕就是被捆绑，最害怕被这个铁钩钩子他的这个钩子，他自己没有自由。所以说很多驯象的时候呢，他都是用铁钩去驯象的。就像这样的话，他就是认为这个被铁钩钩子，被锋利的铁钩钩子，被六百条绳索捆绑，因为他自己的这个身体很壮嘛，所以说呢一两条绳子可能捆不住的，所以说六百条绳子捆住的时候肯定是动不了了。然后呢又被这个锋利的铁钩钩住了，然后呢把它放在这个寂静月夜森林当中去享受，然后享受完之后呢，还没有享受够的时候，又让他离开这个森林，又让他到城市当中去给国王、给这些人民去这个当苦差事啊。像这样的话去干重活，他这个大象呢，他在他自己的这个境界当中呢，他认为这个就是最可怕的事情。所以说呢，就是怨他，怨就偷你莲藕的这样一种街头大象啊，怨街头大象呢啊，得到这样一种报应。然后呢，猴子最后说道：“尊者，无论谁也贪心拿你莲藕，都愿此人顶上装饰花幔，被人用棍棒抽打后丢入毒蛇口中，又或者套上叶落放于别人家中。”猴子他也是这个做了一个最恐怖的这样一种这个对最恐怖的事情呢做一个诅咒吧。然后呢，就是说他这个不管是谁拿你莲藕呢顶上装饰花幔，什么意思呢？就是被别人抓去这个表演节目啊。像这样的话，就头上把这个花幔就可以说是这个装饰好之后呢，然后呢去这个给别人做表演啊。这个时候呢，做表演的时候肯定有的时候被皮鞭抽打，或者就非常的劳累啊，等等等等。所以说像这样的猴子呢，也是非常辛苦的非常害怕的一个事情。还有呢，被棍棒抽打之后呢，丢入到这个毒蛇的口当中，然后他们这个猴子也是很非常害怕这个毒蛇。就像这样的话，把这些捆绑把这些被这个棍棒抽打，然后呢丢到毒蛇口中，让毒蛇吃掉。然后呢，或者就是说套上这样一种这个叶落，套上叶落的意思就是这个被这个套上绳子，或者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说放于别人家中看门呐，或者等等等等，做这样一种这个事情。这方面做了一个诅咒了，也就是说他都没有偷啊，只要是他们跟尊者学法的这些人呢，通过表白诅咒之后呢，说明他们自己呢都没有偷。尊者此刻则以温和调柔之语气告诉他们道：不管谁拿走莲藕，我对你们均无有任何怀疑，也无有任何不满。那么不管是谁拿走了，但我自己呢，就对你们在座的任何人就没有丝毫的这个怀疑，没有怀疑过是你们偷的，也没有任何是不满。若我时已对你等心生怀疑，则愿我很享世间快乐，并老死于家中。那么如果我对你们生起了怀疑的话，那么愿我怎么样呢？愿我呢，就说是这个恒时的享受世间快乐，在死之前吧，一直呢享受世间的快乐，而且死的时候呢，就是最可怕，就死在家中。就是没有死在这个寂静处啊，死在家中了。这方面我们是学过三法宝门论嘛，是学过三法宝门论当中呢，就是讲得很清楚。如果就是说一个修行人死在城市当中，死在家中呢，是一个恶兆了。所以说对一个苦行者来讲，对一个这个进修者来讲的话，最大的这个不幸啊，最大的这样一种失败呢，就是最终死在家中，没有死在森林当中，没有死在苦修的地方。所以说他自己就说这个发愿呢，就是这样的发愿。第十天此时已了知尊者于寂静地排除琐事干扰之功德，他知道这些人乃真正厌恶在家贪欲在家这个贪享世间妙欲之过患， 并谴责庙宇过失之尊责。那么这个通过他们一一的表白，他们都知道他们这些这个在这个地方苦行的这些人呢，确实内心都是相当清净的，因为他们确实是升起了这样的功德的，名副其实的修行人，那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像这样的话，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是这个修行人啊，有一个修行人的名称，但是有没有这样的一种这个真实的修行人的这个这样的一种功德呢？有些时候呢还没有升起来啊。确实呢，这个虽然就是说是从这个每个人内心状态呢不好分析，确实我们都知道呢，只能看这个表面行为，他们每个人内心怎么样不知道。但是呢，从自己或者从这种观察别人呢，有的时候呢，就是不一定是真正的名副其实修行，尤其是越来越末法的时候，越来越着实的时候呢，这个内心当中贪欲就是很强，所以说真正的要这个如理如法升起这样的一种这个修行人的这样功德呢，还是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啊，就是比较困难。但是不管再怎么困难呢，我们取得这样一种论点之后呢，就知道了，如果是做一个修行人呢，就应该这样啊，就是这个对可以说是种种世间妙欲呢彻底看破了，也不是并不是说真正看不破。以前我们学习开启修行门扉也好，在学习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在学习这样一种三法宝门论这些修行的论点的时候呢，都讲过这些功德刚开始呢是很可怕的，就是你听到必须要舍弃你的美衣啊，把这个什么这个美妙的衣服啊，把这些美食都要舍弃掉，家庭舍弃掉，把这些名声财富享受全部舍弃掉。然后方面的话，要这个安住在这个离开世间八法的状态当中。我们刚开始听的时候觉得这个根本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呢，如果你愿意做的话，慢慢去做，慢慢做的话，就说这个，因为这个是一种有为法，因为有为法，如果你去串习的话，它就会升起来。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如果一段休息好一段时间之后呢，现在再看一看我们以前出家之前或者学佛之前的心态，看看现在的心态，或者是现在我们的心态，再对比一下现在就是说世间人的心态，我们就知道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了。确确实，如果再这样做下去的话，肯定会做到这样一种修行论点当中所讲的这些条件，就是彻底的厌弃这样的一种这个世间八法，世间妙语，真正厌弃的功德呢，在内心当中会升起来的。如果升不起来，这些大论者不会照这些论点让我们去修学。所以说呢，如果自己愿意做的话，肯定能够升起来的。佛果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都能够获得的话，像这样一种暂时的这样一种这个调心的状态呢，也应该能够升起来。不单单这样一种佛教弟子，就是外道也能够升，也能够获得这样的功德，也能够升起来，也来自于不断的努力。自己没有放弃过这方面的努力，所以说总有一天自己会就是迈出一大步，然后呢自己就会这个真正做到这个修行人这样的一种这个行为。所以这方面呢我们必须要了解，慢慢去靠近他，那么最终就可以得到的。然后这方面呢就是他就是这个第四天就了解了他们这个内心的状态。听闻诸尊者言语，目睹众尊者行迹，第四天对其升起强烈恭敬心，他深感这个诸人言行实为稀有，他们的这个言行，就他们所说的话，他们平时的这样的行为，乃至于他们内心当中这样的想法，他认为真正是很稀有的，确确实实能够看破世间，能够这样去修法呢，非常稀有。于是第四天便现出灿然光芒之身相并忏悔道，请诸位容我暂且解释一番。你们于此寂静地生活，并不算享受快乐。大家以不睡眠之精进，力图通过修行而获真正快乐。既未得安乐，为何还要舍弃妙欲？你们原本不也想希求无边安乐？第四天他自己还想就说是这个进一步的了解他们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想法，所以说呢就提出这个问题。那么你们在这个森林当中呢根本没算什么享受没算什么享受的，所以说呢你们自己如果是为了得到安乐的话，那么为什么要舍弃妙欲呢？如果就是说得到了妙欲，不是就得到安乐了吗？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是第四天呢他没有显现上面他自己没有升起这样一种这个心境，所以说他就认为快乐就是妙欲，妙欲就是快乐，因为他就在他自己的这样一种状态当中就是如此。因为我们知道的话，就是这个三十三天的这个天主第四天王呢，他自己呢就是这个基本上来讲的话，一生当中都是在这个妙欲当中度过的，所以说他就是想不起来除了这个妙欲之外的快乐是怎么样的几乎来讲他就不知道了，或者就是说没有升起这样的状态，没有安住这样的状态，所以说他就很奇怪了。你们为了得到快乐而修法的，那么既然为了得到快乐，为什么要舍弃妙欲呢？他就这方面开始提问。尊者回答说，世间妙欲可谓过失无边，大智者岂能贪享世间快乐、世间安乐？我可为你简略叙述如下：以贪心引申，世间人常常受捆缚、砍杀，并感受痛苦、忧愁、恐怖。国王们为希求妙欲而毁坏自己今世善根。 又败坏来生之法，且要堕入地狱。那么尊者回答的时候呢，妙谛和快乐这二者之间不能划等号的。实际上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是不是这样的，我们要追求的快乐呢，这个方面是一种出世间的快乐啊，真正的话就是说这个一种快乐，而妙谛呢可以是一种相似的快乐，表面上看似的快乐，就是说大家不就是说世间人不明白他的这个本质，他就认为这个妙谛就是和这个快乐应该相等，但是呢在智者眼中呢，他们就知道呢这个妙谛不是真正的快乐啊，这个妙谛是杂毒的快乐，所以说呢如果不了解他的本性，把这个杂毒的这样一种这个食品吃下去之后呢，肯定你自己呢就会就是受到伤害的，所以说如果不了解妙谛的这个本性，你开始追求妙谛，享受妙谛啊，贪欲它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有无边的过患，那么只有离开这样一种妙谛啊，一方面是压制，一方面是断根，彻底的就是远离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离开妙谛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所以说呢以前我们讲这个亲友书的时候，龙树菩萨也是这样讲过吧，所以像这样的话人们认为这样一种这个这个什么麻风病的人嘛，麻风病的人认为就瘙痒的时候很快乐，但是真正的智者应该是哪个亲友书嘛，是这个宝门论当外面讲过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认为呢，这样一种就是说这个麻风病人认为这个瘙痒的快乐是非常快乐的啊，一瘙痒的时候很舒服，但是在智者眼里看起来的时候，这个不是一个快乐的心，这个是痛苦的心啊，智者看到时候呢就说这个毛骨悚然，那这样一种地方呢，通过这个比喻就可以知道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从佛法的眼光看来，就是说这个世间人他去追求妙谛，享受妙谛呢，实际上就是麻风病人他自己在瘙痒的时候获得的快乐，那么如果就是说证悟了无我，原来这个妙谛这样的获得一种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的，这方面的比喻就很清楚的帮我们遣出一些内在的怀疑啊，相当内在怀疑呢，这些大祖师通过三巧的比喻和意境对照之后呢，可以知道确确实实呢，如果离开了我执，离开了世间八法，这样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尊者的意思就是说，真正的快乐是通过这个离欲而产生的，不是通过这个安住妙谛而产生的。现在我们也是同样的吧，如果我们认为现在在可以说修法过程当中呢得到一些钱财啊名声啊这方面快乐的话，那么就完全错误了。那么下面开始他开始就是说这个介绍这个贪欲的过失，妙谛的过失，为什么妙谛不是快乐呢，他就是说在世间人来讲一般的平凡人来讲，那么为了追求妙谛贪心引生这样妙谛的话，世间人遭受这个捆缚砍杀感受这个痛苦忧愁恐怖等等，这方面是一般的世间人他自己所因为追求妙谛而感受的痛苦，然后呢国王这些呢，国王大臣这些怎么样呢，祈求快乐祈求妙谛呢，毁坏自己今世的善根，不择手段又说这个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国王他为了得到这样一种这个快乐呢，不择手段去这个收取这样钱财，或者就是说即便是他自己比较循规蹈矩一个国王，但是他的生活如果太过糜烂的话，像他太过豪华的话，也会就是说是这个迅速的把这个善根用尽，所以说毁坏今世的善根，又毁坏来世的法，还最后呢堕入地狱当中，这个方面在前面我们在讲这个亚伯太子的时候呢，也是他自己也是这样这个做过这个叙述的嘛，他就是说这个一辈子当中都在行持佛法，都在行持善法，但是就是一次就是做了错误的抉择，他自己堕入地狱就是600万年，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就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很多国王不堕地狱就是几乎很困难的。还有一种说法的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要堕入的时候呢，他就会得到这样一种世间的高位马上要堕落的时候呢，他就会得到国王大臣这方面的这个位置，因为他的福报马上要用尽了，最后要用尽的时候呢，马上就显现一个高位，马上用尽之后马上就堕落下去了，所以这方面是当然是按照一般人来讲的，所以说呢如果按照修行人有的时候也是如此的，如果一个人处的位置太高的话，也是这个不容易这个看清楚方方面面的因果的方方面面，不容易做一个清楚的取舍，所以这种堕落的这个机缘还是很多的。然后呢，原先关系友善者因贪欲而成怨敌，前面就是分析了世间人和国王之间的，然后再分析呢就说本身就两个是好朋友，或者就是两个人都是一个是很好的亲友，但是为了妙谛为了色身香味触呢，为了得到这些而争夺而争吵，最后呢就变成这个怨敌的情况很多的，然后贪欲又会令狡诈恶行增盛，且毁坏人名声，然后呢贪欲呢会这个狡诈行令这个恶行增盛的，尤其是现在我们看一看呢，现在就是说是人们为了得到妙谛怎么样一种狡诈的 啊，可以说不管是在这个哪个地方啊，不管是在哪个城市啊，哪个城市当中呢，都有这样一个事情呢。做生意的人也好，或者这样演戏演电影的人也好，反正呢，为了得到要欲呢，做了很多狡诈的事情，做了很多恶行。那么如果就说这个贪欲增上的话，这些狡诈行恶行呢，绝对会增生的，而且人的名声呢，也会这个损坏的。来世还要为之感受痛苦，这种种痛苦之根源全在于贪执世间妙欲，所以说一切痛苦的根源。当然如果真正要详细宣讲的话，这一本书都不够宣讲这个贪欲的妙欲啊，就贪欲的过患的这个方面，只是大概讲一讲啊。就实际上我们就是说有的时候看一看这些开启求解门扉当中怎么讲的，三法宝门论当中怎么讲的，这些方面还是佛陀的经典当中怎么讲这些妙欲的过患的。实际上呢，要讲的话确实是无量无边，或者就是说现在我们成了这样一种情况，也是贪执妙欲所引发的。如果早就断除妙欲的贪执的话，就不会成现在还继续流转的。整个六道都是通过整个六道的轮转痛苦全部都是通过妙欲引发，六道的痛苦说不尽的。所以说呢，如果要宣讲妙欲的过患的话，绝对是说也说不完的。这些一切痛苦的根源全在贪执世间妙欲上面。众生按上中下智慧与精进次第，理应断除对世间妙欲贪爱之心。凡欲利益自己之智者，怎会享用如嗔心大起之毒蛇般的妙欲？那么就说众生按照上中下的智慧，按照上中下的精进的次第，那么应该断除对这个对这个世间妙欲贪爱之心。也就是说，上根人呢，以上根的智慧、上等的智慧和上等的精进呢，他可以彻底的断尽妙欲的根。就是比如说这个罗汉比如说像菩萨佛，他们就是上等的智慧和上等的精进，他们对整个妙欲呢完全断根了完全断根了。中等者也是可以压服确实的，中根的可以压服，下等者也可以知道他的这个大概的过患所以说能够尽量避免能够尽量的避免这个身体惭愧心等等。所以说通过上中下的智慧、上中下的精进的次第呢可以说都应该这个断除对世间妙欲的贪爱之心。凡欲利益自己的智者，不可以绝对不会享受这样的妙欲。就打个比喻讲的话，就是嗔心大起的毒蛇。嗔心大起的毒蛇，就是一个毒蛇，他自己正在生嗔心的时候呢，他是要伤害其他人会对其他众生带来很大的危害。妙欲也是这样的确确实实，妙欲它的这个危害的程度和这个嗔心大起的毒蛇呢，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这方面比喻呢，可以说显现上面表面上好像看起来有点不对。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一个嗔心这个毒蛇呢，它是比较嗔心的，欲妙它是比较贪心的。这方面好像就是说这个也许会产生一点点的这个疑惑，但这个方面的这个比喻的这个重点在哪里？哪一点就是说比较相似呢？从它的过患方面一样的就是嗔心大起的毒蛇，它带来的过患和你去贪执妙欲所带来的过患，从它能够引发过患这个角度来讲，二者相同。所以说做比喻呢也是这样的，做比喻呢在音频当中也是讲过吧，一个点相同就可以做比喻，不是说方方面面相同做比喻的。如果是方方面面相同做比喻的，这个方面就不一样的，这方面嗔毒蛇和妙欲不能做同喻的。但是呢，它主要是从这个一点相似一点相同，就是说能够引发这样的一种这个很大的过患可以说很危险，这个角度呢可以做一个同喻。第十天闻言深觉尊者言之有理，于是连连赞叹，此时经有尊者加持，第十天欢喜无比，同时也愿意承认自己所犯过失。任何人之功德，只有凭借观察才能无期显现，我正为观察诸位修行功德，才将莲藕隐藏。第十天听了尊者的开示之后呢非常就说赞叹升起了很大的欢喜心，他自己呢也在这个尊者面前开始发露自己的过失。他首先讲的话，任何人的功德通过凭借观察可以无期的了解，无期的明了。那么我呢也是为了观察诸位的这个真实的功德呢，才把这个莲藕隐藏。也就是说首先表白他是不是恶心并不是以恶心去隐藏的。通过如此形式我现已了知你们所行清净，听闻你这真实语更深知你为众生护主。那么就说是这个他就通过这样的观察之后呢，他就知道了你们的这个行为确实清净的，而且呢通过大尊者你的话语之后呢，我知道你是众生的护主。言毕，第十天即将所立莲藕供养尊者。尊者此刻所示现之广大行为与威严神态，任谁都难以比拟。尊者则委婉批评第十天说你并非我们朋友亲戚，我们又非歌舞作乐者，那你为何还要讥讽我等？我们非为你嘲讽之对境。 而你却故意亲自前来轻毁我们，这到底为何？那么尊者呢啊，这个委婉的批评这个帝释天，当然不是通过嗔恨心啊，我原来是你搞了鬼。像这样的话，他根本就是不是以这样一种这个心态呢，可以说是这个批评他的，他完全是一种善心啊。因为帝释天呢也知道他自己的这个行为呢就是这个不对的，确实是呢，或者就是为了这个，在为了通过这样制止其他的人呢，就无有意义的这样做一些试探的。所以如果也就是说碰到了尊者，如果不是碰到了尊者作为这个试探的对境，如果换了另外一个人的话，很有可能会撕坏他的这个安忍，很有可能会扰乱他的这个修禅定的心，而像的话就是这个引发散乱，引发过失的。所以说呢，他做这样批评呢，也是为了杜绝后面的人呢，轻轻易易、随随便便的去做什么样的一个试探。任何一个人去做一个试探的话，实际上呢，就是这个这个弊很大就是利益很少的。这个时候呢，就对他做一些这样的一种这个批评这个委婉的批评他。像这样的话，你不是我们的朋友和这个亲戚啊，开这个玩笑没有必要的。而且呢，我们呢也不是可以说是歌舞这个作乐子，也不是享受就这样一个贪执这个无欲的人，为什么要讥讽我们呢？为什么嘲笑我们呢？所以你现在呢亲自来体会我们到底是什么原因。第十天急忙以恭敬心平耳环头饰颤动之光亮照之光照亮自己面庞。他边与尊者脚下顶礼，边忏悔道：我刚才已将观察的必要全部宣说，你与我上师父亲一般理应宽恕我轻慢之过。那么尊者问他为什么你要在试探呢为什么你要做这个事情呢？他就说了，刚才我已经把这个必要呢都已经全部讲过了。那么你呢就是说你像我的这个上师一样像我的父亲一样，因为呢又给他宣讲了教言，又是护主，所以说呢他就认为呢你是和我的上师和父亲一样的人，所以说呢你应该具有这个宽恕我的这样一种心态吧，所以说呢也应该宽恕我轻慢之过。一般闭眼坐禅之人，若观察之，亦有极大过失，故而再次恳请你宽恕我为辨别真伪而妄加观察之过。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一般闭眼坐禅之人若观察之，亦有极大过失。好像从前后文观察的时候呢就是从直接意义上可不太好懂，但是如果从前后文观察的时候呢，就是如果就是说对一般的这个闭眼坐禅的人妄加观察的话，那么这个人观察并不是说站在那个地方看的意思，就像前面他观察他们的心境一样，把他东西就是偷了之后观察他的这个观察他的这个心是否清净，这种观察如果对一般的这些没有具备大悲智慧的这个坐禅的人，一般坐禅的人如果这样妄加观察的话扰乱他的心的话，都会有很大的过失，何况就是说对你这样的一种这个具有大悲心、具有智慧的、具有安忍境界的这样的一种大护主做观察的话，肯定过失更大了。所以说无论如何呢，请你宽恕我就是辨别为了辨别真伪妄加观察的过失。他就这样的从前后文对照起来的时候，应该如是理解可能比较合适一点。第十天说完即消失不见。当时这六兄弟次第为后来之舍利子、目犍连、大迦舍、冈波、马嘎巴、阿兰、朱比丘。然后呢就是当时和这个大悲尊者一起就是苦行的这些人呢，就次第就是后面成大就是他的大弟子的这些比丘。当时这小妹即为后来这莲花色比丘尼也是一个大阿罗汉尼。当时这婆女即为后来之根巴达扎，这个不知道就是说这个他藏文翻译过来的是和以前我们翻译的这些这个名称呢就是这个不一定对得上，所以说到底是具体是指平时我们熟悉的是哪位尊者呢，这个不太清楚的。当时这仆人即为后来之哲巴施主，当时这夜叉即为后来之日我德瓦，当时这大象即为后来之沙日洛干，当时这猴子即后来之张子布瓦，当时这第十天即为后来之那所恰嘎。那么后面这些呢不太清楚就是到底具体是指谁呢不太清楚的。也许这个大象是不是给佛陀供花了这个，然后呢这个张子是不是给佛陀供花供这个蜜糖藏了这个那只猴子呢，这个还是不太清楚。因为当时一个猴子呢，他对佛陀生清净心，然后是索要佛陀的钵，然后去拿了很多蜂蜜不是给佛陀供养了吗？佛陀呢也是让这个阿难比丘去河边用清水调和之后呢，然后呢就是分给其他比丘这个享用，然后这个猴子非常欢喜跳跃之中呢这个是堕到深渊当中摔死了，然后转生人，然后就是出家学法成了这个阿罗汉的，是不是这个猴子也有可能。但是呢具体是指哪个呢现在不太清楚，因为不好对照这个藏文翻译过来这些这个词和以前我们熟悉的这些呢不一定就说这个能够很轻易的对照，所以说到底是怎么样呢还不太清楚的。 这方面因为当时和这个菩萨因地的时候，在这个因地的菩萨结缘的缘故呢，所以说呢最后呢彻底获得解脱的，今天讲的这个地方。